Hola，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第59集。这集是我们的毕业季求职专题的第二弹，特地邀请到了专业的职涯咨询师毛毛，来为大家深度解答那些转职求职会遇到的问题，像是骑驴找马真的可以吗？会不会被说是背叛公司？以及原来投递履历也是有战略技巧可循的，只要照着毛毛今天提供给大家的技巧，就能够事半功倍，将投递履历试错的几率和时间大幅降低。所以你也是正在求职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集咯。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了解更多不一样的人生观点。 S.Style.Cycle 或者是学习更多社群行销个人品牌，也可以追踪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 IG。 谢谢你的追踪，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吧。嗨，线上的听众，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今天这集呢，来到了我们毕业求职季的专题的第二弹专访。那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时期啊，就想到说大家还要面临求职转职这样子的窘境，就是大家真的辛苦了。然后也陆续收到非常多甜甜圈的讯息，就问我说他其实在现在的工作真的就非常痛苦，已经快不行了，好不容易提起勇气想要离职，又面临到疫情，那到底是不是应该要骑驴找马呢？以及也有很多人问说，诶，开始做个人品牌，那我如果想要拿这个东西来当做面试的作品集，如果是以这为前提的个人品牌，到底应该要怎么去经营呢？面对种种的求职转职问题呢，今天 SBN 特地邀请到了职涯咨询师毛毛，他协助过非常多人呢来做这个履历健检啊，还有模拟面试啊，帮助大家找到转职方向。所以今天这集，如果你是正要求职还是转职新鲜人，也正在为工作感到困扰，千万不要错过咯。那我们就欢迎毛毛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毛毛。那我现在其实是一个职涯咨询师，同时这也是我主要的工作。但在下班后之后，我就会化身成为那个职涯主题的创作者，跟最近也有完成一个线上课程，所以也是讲师。那我目前就是正在学习要怎么把生活也过好的一个工作狂这样。
哇，所以你现在是 base 在某一间公司当一个职涯咨询师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它是我的正职工作。
我觉得我以前呢，其实在我那个年代啦，我不知道这个工作是不是很久以前就存在了这个职位。可是我以前在求职的时候啊，面对到求职很困难什么，我们其实好像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外部的人协助。不知道毛毛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哦，我其实也是念心理相关科系，转职之后就是度过了一个职场的极低潮黑暗期。如果是心理系毕业，可能就会知道说，诶，其实会有很多这种免费的心理师的资源啊什么的。我就想说，诶，不然来找找看，就是因为那时候转职嘛，然后就很穷，就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付费的找一个人讨论，然后就意外发觉，诶，有职涯咨询师这个工作。对，然后后来其实算是被这个工作找到的啦。
嗯，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他是什么样的工作，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找这个职业咨询师帮助啊？
不管什么样状态的人，其实你只要是有职涯困扰的人，职涯咨询师就是为了你而存在的。我之前主要服务的对象可能会是青年啊，不管是在学的学生、社会新鲜人，或者是现在正在在职的工作者，都会遇到。但是像我现在服务的对象，还会包含了像秦岭失业给付，或者是年龄层再高一点的人。所以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或是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其实你只要有职涯的困扰，都可以找相应比较适合的职涯咨询师。
那在职涯咨询的过程中，通常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就是比如说他要先给你看履历吗？还是说你们会先有一个简单的线上沟通呢？通常会是怎么样的 step by step？
通常如果是在机构的话，他们都会先就是进行初谈，就是会知道说需要的服务会是什么。像有些人很明确，就是我已经有明确的工作，我就是想要做履历的见证啊，或者是面试的演练。 但有一些人是在更前端，就是我其实还不太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工作，那可能就会往职涯探索，或者是去厘清一些他过去的生涯的选择。那有一些人是我现在在工作中，但是我可能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职场的人际困扰啊，或者是一些事件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想要找一个人聊一聊。
嗯，
那他的切入
这也可以。
嗯，也可以可以。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遇到职场霸凌，然后我同事很鸡歪，就是欺负我什么冲康，我也可以找你聊聊。
对，也可以。
那会获得实质上的协助吗？还是说仅止于就是心理上的辅助？
嗯，因为其实如果说他今天是职场的霸凌好了，在职涯咨询师的这一块里面，其实他最后还是会聚焦在处理说，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样的行动，或者是怎么样的调整，可以让我在这个职场上是比较舒服一点的。但你如果说要探究那个更深层的心理上议题，比如说 我好像到每一个工作我都被霸凌，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伤我很深，会影响到比如说我已经可能有忧郁的状况或等等，他可能还是要回归到像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生这样的专业协助，不同的角色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提供不同的协助，那也要看这个人期望的是什么。
对，我之前我们社团啊，因为你也是我的社团里面 PPCC 的嘛，然后社团里还有另外一个米编你也认识吧，劳动力量，劳动力量他们的单位跟你们就比较不一样，他是那种劳工的这种法律顾问这种感觉，但他们的就不一样了，他的好像就是你去求助于他，他实际上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然后你们比较给予的是心理的支持这样。
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他去找米编的时候可能是已经有点算是撕破脸，他要争取权益的时候但有时候是 还没有到那么后端，可能他还想要知道我现在遇到这个困扰的时候，尤其是
该怎么办，
对我该怎么再生存下来，我没有马上可能想要离职，但是我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找一个前辈来聊聊的感觉。
对，有一点像这样。
去年还前年年初嘛，我就开始在经营这个职涯账号，那时候就认识毛毛了，然后我就发现现在越来越多那个职场的账号，然后有很多人，对对对，很多人都在做咨询啊，职涯咨询，但所以这行好咨询方式好像蛮多样化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好像每个人的咨询 style 跟方式不太一样，你自己的风格啊跟工具啊跟其他类型的职涯咨询是有什么不同呢？
嗯，因为其实真的有超多种不同的风格，那有些人是很快速给建议，那有些人可能是一层一层引导的厘清，有些人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可能比较重视那个深层的心理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自己是心理科技出身，所以我一开始做的时候也会比较着重在那些背景跟引导澄清，但是随着咨询经验的累积就开始会就是练就出一些综合的组合技，可能
例如什么组合技，
例如说我可能会根据我现在遇到
的 ABAB
召唤技能吗？
对，召唤技能，
依照我遇到的来谈者就是可能会去做一些客制化的调整，因为有些人他是现在可能很极度迷茫，他已经丧失了他任何判断方向的那个，你可能就需要给的是比较明确的指导建议，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思考性很强的人，或者是他其实不喜欢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要多一点引导澄清。对，所以我觉得 我比较是已经有点在融合可能两到三种切换自如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你这个人他来的时候什么状态，你就知道你要切到哪个模式就对了，
对，比较像这样子，对对对，
嗯嗯，或是那我想问，我觉得做这行啊真的是蛮辛苦的，应该你刚刚讲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卡住嘛，
对，有时候也会没错
面对这种人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蛮困扰的，你会怎么样有耐心的去引导他呢？会不会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咨询老半天30分钟后他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有时候确实会，因为有时候是他期望你帮他做决定，就是他一方面他自己很混乱，
okay.
另外一方面是他其实不想要承担负责这件事情，比如说可能过去很多时候是别人帮他决定，
嗯，
然后当这个决定不好的时候、
okay.
他可以就是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
我妈叫我去弄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怎样怎样，然后别人不给我机会所以怎样怎样，就是其实要为自己承担是需要一点勇气跟练习， 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打他脸吗？说你给我醒一醒，你给我自己负责吗？
心里可能会想，但实际上不会、
okay.
但是就是像在绕的这三十分钟，我可能就会先告诉他说，我们刚才其实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嗯、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卡在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带他去看到这三十分钟我们也不是白绕，就是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观察到什么，你觉得呢？你怎么想？会不会这个真的是你现在的状态？那他才会进到下一关。或者是有一些来谈者，他是需要比如说用一些测验跟牌卡来帮助他去开启这个对话的工具、
嗯、
有一些那种
什么时候才要出动那个牌卡话超少，
比如说他话非常非常少，他的词汇也非常非常的少、哦、我可能就要需要是用一些比如说很明确的单字的这种牌卡，就是上面有字的、嗯，就算是情绪好了，有时候我们会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很生气，我就是很生气而已，但这个很生气后面可能有委屈、
okay.
有沮丧，
表达上有困难，
没错没错，或是他已经很习惯直接到那个答案了，所以就可以用这些来帮他扩充，对，可能就会讲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嗯、或者是他可能对于这种直接选择他会觉得太难，难以抉择、嗯、那可能需要那种图像式的牌卡去让他去多说一点，因为你直接叫他
牌卡跟那个塔罗有什么不一样？
稍微
我问一个白痴的问题。
不会不会不会，很多人也会搞错，就是塔罗比较多那种，就是你说那种预测性或者是怎么样。
对对对。
可是，在咨询里面，其实都是每一张牌它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看到什么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你不用、哦、他不用问我说，这个图它是不是真的是很开心的意思？我就说你看起来觉得很开心，嗯、那就是很开心。
他自己要去解读这一切，
没错，他的诠释才是重点。
哦 okay，原来如此，就有点像心理医生，他可能会抽我们看电影嘛，还有很多图像
对对对
让他去解释的意思，
对，比较像那个，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我想要知道你眼中、嗯、你在意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嘛。
所以其实根据不同类型的人你要出动的工具就不太一样，
没错。
然后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很多人呢、啊，他们对于职业咨询这件事情是有错误的期待的。也放上班族也的作家野羊啊，他齁、哦、就是也是职业咨询师，那他就跟我就是诉苦说，他很常遇到有人跟他说，所以我到底要选哪个工作？
对，他们都觉得职业咨询师是一台贩卖机、嗯、那个饮料贩卖机，就是投钱然后按一按就会掉出来。
对，可是其实你要不要呼吁一下，来呼吁一下大家来找你其实能获得的是什么而不是一个正确解答呢？
其实我们还是会把这个主权，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如果只想要把你二三十年这个人生交给一个跟你相处五十分钟的人，你难道不会觉得很害怕吗？就是
很危险。
我们做的事情，对，是在带你去看你过去的抉择，或者是说接下来你的行动可以怎么样去、嗯、我们去试试看或者是去调整，其实不会是只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难道我告诉你说你今天去当厨师你就真的会去当厨师吗？
对啊，你妈跟你相处一辈子帮你决定的都不一定好嘞、
欸、没错，这个举例实在太棒了、
就是、
对
啊，
就是这样。
来找职业咨询师的过程，其实你要抱持的期待应该是说，我在这聊天的过程中他会协助我厘清心中的想法，帮助你呢去做出可能 A 比较好还是 B 比较好的决定，而不是对方帮你做决定。
没错没错。
对，那接下来呢，其实今天呢要邀请到毛毛有一个大重点，我们接下来一系列大重点，就是因为接下来六月啊毕业季大家其实都还蛮恐慌的，我觉得每一次毕业季好像大家都蛮觉得很害怕，对，都很焦虑，然后尤其现在疫情啊整个社群的氛围就是越来越害怕，我每次开 QA 大家对于求职什么都是围绕在疫情上，对，所以今天就有很多想要请教毛毛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呢我想要问的是，就是有很多新鲜人就是在这阵子他也开始要准备求职了嘛，因为面临毕业，那你其实求职的第一步基本上都是投履历，开始要 search 然后投履历，有没有一个通则的什么策略可以告诉我们的新鲜人呢？
如果是策略的话，其实通常我会分成两个策略、嗯、两种事情，一个是在讲的是投递履历，就是分层次。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就是写过一篇贴文，就是用彩虹的阶层来分，比如说红灯就是你超级无敌宇宙霹雳想要的那种梦想职业，但是黄灯就是那种你在104上你会加入收藏，你会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但是对于跟红灯比起来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吸引你。 那蓝灯的话就是你觉得还好，甚至你是觉得哎，我只要投就应该会有机会吧，但是这个条件可能比如说他的薪资或者他的福利制度其实是比较没有符合你的那个期待的，
尚可接受这种，
对对对对对，甚至是比尚可接受还要再更低一点点的这样子的感觉、对，那很多人都可能只投了红灯，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要分层的概念就是因为希望你每一层都要投，但是每一层投递的策略是不同的，比如说红灯的地方就可以是针对这间公司精致的客制化，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说你100封里面每一封都要客制化、你会就是会
笑吧，
他会生气，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梦想超想进去的公司，你为他精致客制化应该也是很合理的，但是如果是黄灯的话，你就可以比较以职务或者是产业的大方向去进行就是客制就好，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同时想要投行政跟业务，当然这两个落差有点大、就是我举例，那你可能就会有两个版本的履历，一个是行政版的，一个是业务版的，可是你不会把投业务的拿去投行政，
对对对对
对，
以职务为一个方向这样，
对对，它的客制化程度会有，但是没有像红灯区需要花你那么大的时间，那它可以投的也会比较多间一点。那蓝灯的地方，蓝区的地方其实就是拿来第一个是练笔，因为你一开始你去红灯的面试你一定会超级紧张，所以你需要一些模拟考，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检视市场的反应，因为这个可能是你甚至有一点觉得、我投了就会上吧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也有可能市场完全不理你、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知道说，哎，原来我自己想的跟市场给我的回馈是不太一样，
搞不好不一样，因为很多人都对自己有错误的认知啊，
对，没错，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认知。
对，可是我刚刚有听到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红灯是超级想要，所以要精致客制化，黄灯是还可没有那么红灯那么吸引人嘛，也是要客制化，那可是精致客制化通常会精致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真的要超级致，可能就是你的用词跟它的职务内容是非常相关、然后你可能在里面着重在求职动机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求职动机会跟这个工作人他看到的时候他会知道，哇，这个人就是来我们为了我们公司而做的这份履历，甚至是有些人可能在配色上面他用的可能是品牌色了，
哦，对对对，
对，很多他可能用了很多粉粉嫩嫩的粉红色浅蓝色，他可能就会不会整份履历的底色，但是他可能有些色块的地方可能
配合这品牌的 style，
对对对，可能就会用这样子的精
神。就例如说你可能要来应征我们工作室的这个行销企划，你就可以做一个专否生涯定位设计课，还是专否我的产品的一个行销企划，做一个 campaign，类似像这样，你先知道它有什么产品，然后特地为那个东西做一个东西这样。
没错，像是很多、很多新鲜人想要投比如说像是行销的职缺，你甚至是可以去观察他们、他们原本商品的贴文，那自己帮他写一个贴文、或是自己帮他写一个企划，这也是精致客制化的程度。
那我们来统整一下我们刚刚前面毛讲的第一种策略是分层次，就是第一个黄灯，你的 dream work， 你的很梦想梦幻的工作，然后再来是黄灯，是可以加入收藏尝试看看，但是不一定像红灯这么想要，蓝灯呢就是拿来练笔用的了，
对，还要检视市场反应，
对对，检视市场反应用的。可是有没有说这几个有没有投的履历的比例上面的分配呢？你会怎么建议？
比例上面呢，其实会是以黄灯会是主轴，因为黄灯通常会是一个你可能有机会上，然后你也可能会愿意去这个工作、就是如果红灯没机会，所以你还是要就是保底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蓝灯上了、你可能不是那么想去、所以重点还是要摆在黄灯。
对，因为蓝灯只是拿来模拟考用的。OK， 好，那接下来第二种策略呢？
第二个策略其实讲的是分阶段，也就是说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要找到一份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工作，但有时候就会因此而卡住，所以他讲的是说我们要先盘点自己现在有的资源，比如说时间、经济跟我的能力，有可能我能力还在超级菜，或者是我已经我至少可能是本科系，或者是我一直有在磨练这一块， 对，那能力上就会不太一样，那它就会分成理想期跟生存期。 理想期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期间我可以专注在找一份我真的很想要很有感觉的工作。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冲刺的目标跟期限，期限就会很重要哦，那你就会用尽办法去得到这个机会。但是呢，今天如果这个期限到了，你可能就要切换你的模式到生存期。不是说你就要放弃你的理想，而是说你是为了要以后还可以继续追求理想，所以你必须要活下来。所以
当然你还是得活下去啊，
没错没错，不然梦想就是不能当饭吃。所以你还这个阶段的时候就需要以先求有再求好的态度作为工作的选择。
嗯，所以先求有再求好，它并不是一个劝世的一句话，它是真的一个很实务的一个选择。就很多人都会想说，诶，这句话就是家长啊老师拿来骗大家的、啊、希望大家赶快去工作。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你说你要为了梦想吃土吗？有的人也撑不了那么久
啊。
所以说会分理想跟生存这样。
对，理想跟生存期、而且每个人这个期间的长度其实会不太一样。有些人的理想期可能本身就很短，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可能他有经济的压力，那可能对他来说理想期就会很短，他可能需要的是先生存下来，那有一个基本的比如说生活的保障之后，我才有办法去思考那我的理想是什么、跟培养我要去这个理想的这个学习计划。
那这两个期啊的那个判断的标准的基准是以他的存款为基准吗？还是以什么为基准？
存款也是一个，那能力其实也是一个。比如说他虽然很想要去某一个工作，但是他的能力就是很初阶，比如说他想要去当一个软体工程师好了，可是他连程式就是最初阶，可能他连写都不会写，那他再怎么理想他也到不了那里。如果他有经济的压力，他可能需要先有一份工作，然后再比如说用在职训练或是自学去做这件事情。那也许他没有经济压力，他现在可以直接就是去学，或者是我就找到一份这样子的工作，但是他可能在软体工程师的旁边，我是有办法可以接触他们的。对，这也是一个方式。
然后就从旁边开始学习，或是先进到职场再说。
对。
谢谢你们长期以来对让思想去旅行的支持。现在 SBN 要分享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和工作室的视觉行销青椒一起开了一档全新节目 Hit Me Up 下班打给我。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将会透过趣味的聊天方式，一起在每周一的下午五点等你下班，和你们聊聊关于各种令人搞不懂的人生观、人类行为观察以及心灵成长的内容。这是一档适合在下班后收听的疗愈系 podcast 节目，现在就立刻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在 Spotify 搜寻下班打给我，订阅支持起来，加入我们的八卦闲聊吧。不过像这种很多人呢、我觉得新鲜人其实他们有时候对于自己的能力到哪里其实也不太清楚。对，毕竟我也遇过带过很多新人嘛，可是像这样子的疑惑他们在职涯咨询师这边也是有机会得到解答的嘛。
我会先确认他对于这个工作的能力的认知到哪里。
哦，能力 OK。
有一个经验是我可能他就说他很想要进去行销，我就问他说，诶，那你心中你觉得这个工作大概在做什么，然后为什么你会想要进入。他就说因为我就是想要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他上面写说文案就是写写字吧，这个我很 OK 啊。那你就会知道他的认知是跟现实生活是落差很大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他的认知是正常的，但他不知道他的能力，通常会鼓励他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分层次去投履历。因为你跟他讲而已没有用，他可能不相信，他可能依然觉得很没有自信，或者是他依然觉得自信爆棚，但是他都没有经过市场的就是这个
验证
反应。对，市场的验证就会很重要。
我懂，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是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底跟市场的期待到底有没有相符，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会先从蓝灯的真的是先去试试看，试试看之后回过头来再来检视。那其实这两个策略其实新鲜人跟这个转职期的人也都适用吧。
没错， 不管是新鲜人或转职，其实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想法去思考。
我知道啊，现在其实有很多人，诶，不止现在啦，其实从以前开始比较不知道的人，他们就会有同时投很多间履历，这样子乱枪打鸟啦。其实这样子反而是很不聪明的，所以要学习如何客制化履历，这是现代年轻人我觉得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嗯，我不知道学校是不是没有教啊。
好像比较少一点，或者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广投，我要广投。可是他可能同一份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履历，但他投了100间，他就会整个自信低到一个，就是觉得全世界都遗弃他了。
对，所以这时候就要来找你履历见解了。OK， 那我们刚刚讲到好，到多数新鲜人在求职上遇到困难，当然不只是大环境，我们先撇开现在大环境的议题来讲，大家不要一直觉得说，哦，责怪就是环境不好啊，经济不好啊，怎么样、嗯、回归到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些因素来讲，有很多人是他自己不晓得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他根本无法辨别红黄蓝呢、啊、那此时怎么办、
哦、第一个就要先回到说，盘点你现在到底有多少时间跟资源，有没有足够的支持去让你来慢慢想。有可能你其实完全没有时间，那其实没有什么好想的，你就是先需要从能力跟你的需求去找出那些最有机会先得到的工作。你有足够的时间，当然你就可以慢慢的从比如说职涯咨询，或者是从你过去的能力、兴趣、价值观去增加你的自我认识，慢慢去筛选说、嗯、诶，那我可能比较习惯或者是想要尝试的领域会是什么，慢慢的聚焦。
那如果他真的没时间呢？
没时间就会是像我们刚才讲说、比如说他需要的就是可能经济，对于他来说可能死薪水这件事情会是他压力很大的来源，那他可能就会是知道我要去找可能业务型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可以满足我的外在需求、嗯、所以我要赶快去，或者是可能他就是我相关科系或者是我之前实习打工的经验，那个是我最容易先得到的工作。
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刚刚那个红黄蓝的策略是一个大家可以通则使用的一个策略，但是我也常常收到一个问题是，诶，那、啊、如果我今天真的按照毛的方法找到一个工作，结果我上的工作我可能上黄灯嘛，因为是比较有几率的、嗯、啊，没多久之后又收到红灯等级的面试通知，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呢？我都已经答应了，我已经在这边开始工作了。
但其实啊，如果它是一个红灯等级的面试，我会蛮鼓励大家就是你先去赴约，因为你不一定拿得到，对，先去赴约。然后而且你会心中有一个成就感，就是诶，我真的拿到了这个面试。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是也很幸运，还是这是不幸呢，真的通过了这个面试，然后而且你在谈的过程中你也确定你还是很想去，那其实你就是在很有礼貌的跟原本的公司提出离职就可以了。
偷偷来是 OK 的。
其实是可以的。应该是说有些人会在这个历程中觉得可能罪恶感，
对啊，
觉得
为什么、嗯、
可是其实对于公司的立场来说，当然你会造成人资的就是一些困扰，但是其实不应该是公司来为你的人生买单，就是你不能因为搞不好你是因为很担心我去了我这个理想工作我可不可以胜任而不敢去、嗯、所以我待在原本的职位里面、
嗯、
对、
嗯、
对啊，那其实一样就是把这个选择权交由别人来为你负责。
对啊，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好，则是我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你现在刚进去可能黄灯的公司，实际上你还在3个月的那个啊，那叫什么试用期啊，你当然有权利，嘿妹，你当然有权利就是跟他 say goodbye 啊，我就遇到更好的了。就想跟你甩开，其实这就有一点像是我都还没结婚，我为什么不能多试几个啊、
哦、对没错没错。其实我前几天有跟一个就是私讯的粉丝就是聊到，我就说我不太确定，因为这个立场政治立场有点不太正确，但是我会蛮建议大家在求职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渣男跟渣女。
好可爱的形容。
对，你还没有跟人家谈结婚，你们还没有要跟人家定终身，先不用一开始好像第一次约会就要就是嫁给他的那种感觉。
对啊，你都还不是他家的媳妇，干嘛帮他洗碗啊？
对，类似
开始在抱怨自己其他事情。好 OK OK， 那我们接下来刚刚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说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先从自己自身的能力、兴趣、价值观出发，去了解说你可以投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啊，如果你真的 没时间就还是要先从有机会得到的工作先去着手、嗯、
没错没错，
然后在一路上慢慢的学习啊，或是去拓展更多的兴趣，找到真正的其他的方向。
就是新鲜人其实很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就是他会觉得说我要找到一份我很喜欢很有 feel 很有感觉的工作，但同时偏偏我又不太知道我自己对什么东西有 feel， 然后就卡住了。但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个逻辑就可以想成，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想要去的地方，那就是哪里其实都可以是去的地方。
所以就是心之所向就对了，他也没有一个方向，那他到底要去哪呢？
接下来我想要去哪里，对我来说都可能会是一个新的机会。找工作这件事情不是说你找到这个工作它就结束了，它不是一个终点，它其实是一个开始探索你自己的起点。对对对，
嗯，
所以就不要被要有热情这件事情限制住自己。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就是要有热情，要热情，可是每个人对于热情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好像他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好像都很明确知道自己的热情是什么。
对，
像我好像也看起来好像很明确自己知道喜欢什么嘛，可实际上这也是因为我先前的人生经历，从不知道开始探索，到培养出热情，培养出兴趣，到现在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所以如果你永远不跨出那一步，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热情在哪或兴趣在哪。因为热情好像你如果不是什么 莫扎特啊，毕卡索，
说的太好了，这一段
你很难，你怎么可能出生就知道你热情是什么？
他们搞不好也不知道，他们是可能就是只接触了这个，然后就发觉自己做得到，就往那边发。
对，对啊，也是有可能 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万年不败老问题啊，真的很多人都问我这个，但是好像永远呢、啊，怎么解答？大家永远都还是会冒出这个问题，那就是呢。如果新鲜人没有工作经验，我们该怎么办？该如何脱颖而出呢？
第一个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新鲜人，你们在毕业之前，其实早就已经有打工、实习跟社团的经验，但是你们只是觉得说、嗯、我就是没有出社会工作过，我就很菜，什么经验都没有，所以要先让自己有一些信心的底气、嗯、其实是很重要的。即使你之前做的工作跟你现在的目标它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其实很有可能是有一些通用的软实力啊，是还是可以使用的。只是我们常常
例如什么呢？
比如说像是你的沟通谈判能力，或者是说你的比如说业务能力，这些东西可能会是你在社团可能拉赞助
或是谄媚的能力，
也有可能就是这种很圆滑、啊、很临场反应啊，对对，这种的可能也是。对啊、嗯、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常常会是忘记自己过去曾做过什么，所以先盘点跟让自己有一个基本的信心，你本来存在就已经是一定是会有你的优点跟意义的。
是，
对，不会只是因为你没有工作经验就你就是零，不是这样。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先盘点自己呢到底有什么经验或是通用的能力呢。
然后第二个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即战力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两个方向可以努力。第一个就是告诉他说诶我很有潜力，第二个就是让他觉得说我很好用。
就是你说体力的部分跟肝的部分很好用，
对，或者是时间的部分。这就是一个 你现在可以提供的一个价值。
哇，我真的不想要宣导这个理念给这些冠老板知道。
不是因为我有这些时间或是我愿意加班所以你来用我，但它是一个我现在可以跟你交换的东西。
嗯，我愿意比别人多用心一点啦，应该要这样讲。
嗯，它其实不是那种肉体上面的那种很奴性的那种。重点其实是要先了解你想要去的那个工作内容，他们可能重视的是什么，然后再提供你相应的优势。比如说像有一些工作它可能假设啦，假设它是一个需要轮班的工作，那你的那个很好用可能就可以在于的是你时间上面你很愿意配合、
哦、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对，没错，所以这就会是你可以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个点、嗯、也许你不够经验，但如果他愿意教，但他可能看的是你的态度跟你的配合度，这是一个方式。
对，比如也有很多啊，像社群行销的话，有很多品牌需要的社群人员他是需要做直播的啊，有的人不愿意露脸 啊你愿意露脸，那其实就是一个优势了。
没错，这就是展现你很好用跟你有钱，甚至是你以前有做过。你如果以前有做过、欸、那你就是有潜力又很好用。
第二个建议就是你要证明有潜力又好用，那有没有更多的 tips 呢？
再来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常常在应征弄机的时候就说，哦，因为我很有热情，我很有兴趣。但其实这个在公司的耳朵，像 SBA 你是主管，你就一定很知道说，关我什么事？
到
或是
到底多有热情？证明啊，证明给我看了。
而且面试官可能也觉得说，姐当初进来也是很有热情，现在还不是没有热情，你热情给我看？
对，真的。
之类，这重点其实不是你有热情这件事情，因为不会有人进来就说，哦，我没有热情。
对啊，每个人都有啊。
对啊，你因为热情而做了什么行动
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嗯，可是做了什么行动吼，你也必须要真的有一些证明吧，我觉得。例如你为了这件事情，诶，其实你有去上什么什么课，然后或者是你为了这件事情特地呢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账号或实验性质的东西。
对，
然后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对对对，你可以提出相对应的证明给我看，我觉得会更加分嘞。
没错，而且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种很精致客制化，如果你是为了这间公司而做，它一定就是就算你做得很烂好了，它可能也会有感动的成分在里面。
哦，对，也会有感动的成分，好想落泪哦。
就是，这个感动成分可能就是在那个很好用跟有潜力，他可能会觉得好，至少你的这个热情的浓度 我可以视觉化。
对对对，没错。或是你在面试的时候 不小心就是应声跪下，没有啦，开玩笑的。所以其实前面啊，很感谢毛毛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新鲜人呢，你刚开始毕业的时候你应该要做哪些准备，比如说投履历的时候怎么做，然后相对的策略，以及呢你没有工作经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起来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凸显自己的优点。不过呢，当然还有在这个时期求职的人其实还有另外一批人，其实有很多人真的到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吧，针对现在想换工作老鸟啊，其实他们的困扰是现在疫情状况这么糟糕，很多企业想要裁员都来不及了，很少人会在那边征人嘛。那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呢？要真的要在这个时候去骑驴找马吗？
比较建议的事情是，除非他有那种立即的危机事件，比如说今天如果是性骚扰，或者是你已经有重大的身心压力状况，这种不用想太多，
必须离开，
对，你就是需要立即的离开，保护你自己，这是前提原则。那除此之外的话，我都会建议在有离职念头之前，我们要想的不是离不离开，而是说你需要一样回到自己的身上去做资源的盘点，包含你的金钱、时间、能力，还有一个是对于你想要跳的目标工作，他们的条件你可能也要很清楚，而不是说你离职完之后你才发现，哎，原来他们的条件是这样哦，那你就很容易只是从低于十八层到十七层而已。
还好你不是写 B 八七到 B 七八，
跟你
笑死。对，所以说真的，哎，如果你不是真的立刻非得现在要离职，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离职前。金钱、时间、能力都本来就应该要先盘点，对吧？
没错，还有就是你想去的那个地方也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就是敢想而已。我会听到有一些的反应是说，欸，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边在职然后又边找工作，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兼顾。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试试看我们说的假性离职，他可能请个三到五天假，那如果还有假日可能大概是一周的时间，让他自己实验说在没有工作的状况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更投入于找工作这件事情，他的时间安排怎么样。也有一些人可能就像有些人其实不适合当全职考生，他的准备状态会更差，对，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是他发觉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动力，或是这样我会压力很大。那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的离职，你这个时候想要后悔啊，或者是知道说，哦，那原来我是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的，就可以改变一下他自己的策略。
但我觉得多数啊，我们会问说，哎，骑驴找马是可以的吗？我在收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到粉丝他们想要问的好像不是那种要怎么骑驴找马，而是他们好像有一个愧疚感，欸，就他会觉得说我现在骑驴找马是对不起公司的行为，好像叛徒。关于这个想法你怎么看呢？
公司他不应该是为你的人生负责，你对公司最好的交代就是我是好好的准备好才离职，我不是留下烂摊子来让公司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就像我们说离职要交接，交这件事情是你的功课，你需要好好的交出去。但是如果公司没有准备好要好好的接，那就是公司的责任。 就是我们只要把我们该负责的这一块准备好，那就其实不会有什么愧疚或者是对不起这种的议题。
还有一个万年不败问题又想到，就是很多人都也会问说，诶，那我工作没满一年，那我可以离职吗？我可以骑驴找马吗？
就 我并不觉得工作一定得满一年，但是重点其实根本就不是时间轴的问题，重点是假设你今天真的满了三年好了，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那就跟没有一年是一样的对，那假如说你这可能半年你已经就是做了很多事情，或者是你真的就是觉得你们不适合，那真的就不需要撑下去，或者是你可能很强，那你这半年也许其实是很够用的，人家都不会觉得你是不稳定。
对，我要 echo 你刚刚讲，重点不是时间轴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重点是你能力值的问题。你的能力值到哪里？如果能力值已经满点了，技能都点满了，那你就快跑吧。或者是说你有一些代表作是可以带走，然后得以就是值得去说服下一个聘用的公司，那当然我觉得你很值得离开。就是像刚毛讲，要懂得盘点自己的能力跟资源是什么，那当你盘点的过程中发现，哇，原来我已经在这间公司学到这么多东西，然后你觉得你值得更好的工作，诶，又要告诉大家去看我的书，你值得更好的梦
想
对对对对，我的书里面就有提到，你工作不一定要满一年才要离职啊，
没错，
只要你觉得你能力够好的话。刚毛有讲到第一个呢，就是除了危机事件，就是性骚扰什么，身心压力快不行了，要可以开始准备骑驴找马。那再来就是要试试看假性离职嘛，一边请假一边找。那再来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针对这点，
就是其实骑驴找马当然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方案，但最常最常遇到的就是最后变成一稳定之后就懒得找马了，驴好像也还是可以啦，加减用这样子
加减骑啊。
当你今天真的要选择这样的方式的时候，你就要有清楚的认知，你现在其实就像是身兼两个工作，所以你就不能幻想说我自己还可以天天耍废，然后安慰自己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或者就一直抱怨现在的工作，就是你需要把找马这件事情真的你有在找马，
不是说真的只是边走马看花的这种。
对
、欸、真的很多人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一点，你讲的超好的，就是安逸到最后你连找马都不愿意找了，
最后就是你根本没办法去买更好的马了，因为对，
就是，但是现在疫情的状况，你觉得就是先去试试看，反正头也不会少你一块肉啊。对啊，如果真的转职面试的过程中，你自己评估下来觉得还不错，那当然骑驴找马是没问题的。可是贸然离职绝对是不 OK 的。
除非你真的超有钱。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刚刚说到疫情的关系，人家都很紧张嘛，所以说就像最近我们一直在讲说，诶，有在做自媒体的人其实就好像感觉获得的是更多的保障，因为其实在前期年初的时候第一波很多人成功的开始用自媒体打造他的斜杠收入，对，像毛自己也开始有嘛，那所以就想要请你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你自己也从做个人品牌也蛮长一段时间，那也后续呢有打造自己的方案跟服务嘛，那从经营呢到开始获利，你做了哪些尝试呢？
从2019的秋天开始经营，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然后所以就是算是可以见证嘛，就是这个社群上面从没有那么多然后到超多，然后这个的
对
这样子。其实我原本觉得在跟 S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原本觉得我自己蛮废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有时候其实我们是忘了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其实做的事情包含了比如说像是今年真的有开始就是一对一的职涯付费的服务，打造两堂的带状课程免费的提供给大家，之前有一堂是新鲜人的有感自传打造课，跟我最近有出了一个履历面试全攻略的迷你课程，
所以有两个课程可以选择，
之后我也想要再整理然后提供给大家，但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样子。对，然后像最近才刚结束就是成功的有募资完，就是我的求职线上课程，
好棒啊，恭喜。可是现在募资完是还可以再买吧？
对，还是可以买啦。
对啊对啊对啊，好，后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之前有办过，真的办过两场线下的植牙工作坊。以前都
是
、啊、
逼你才要做。
以前都是在公司端里面，但是我没有用过我自己
的名义试试。
对，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嗯，
那、啊、好玩吗？
蛮好玩，就是蛮不可思议的。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哇，就是你第一次你用你自己的名字站在这个台上，你不是只是圈圈公司的谁谁谁，包含了一些像是 podcast 的节目的采访啊，或者是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是，之前就有跟大专院校合作一些职涯讲座，但在今年的时候，我的对象除了学生之外，还有职涯中心的老师，就他们也对于学生谈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欸，对他们来说是蛮新的。今年有一个不一样的是跟，因为政府单位他们有一个线上的咨询平台，那有跟他们合作这样子，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跟一些创作者串联服务，或者是看这个社群专业的这个咨询人。
我现在一边拨头发。在前几个月有加入我的一对一九十天顾问服务，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把自己的社群，就荒废已久的社群终于重新的启动了。
不要说出来。
然后呢也推出了自己的一些服务，然后后续的发展也都很棒，我觉得真的超棒的。嗯，
太好了，好险没丢脸。
没有，完全没有，好不好？
我直接退出那个录音室。
直接按叉叉，是不是？所以，其实你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尝试，对啊，所以其实自媒体是真的可以替自己打造这些收入。那你觉得这些对你来说，这些斜杠收入，是可有可无的吗？还是说在这个疫情时代的确真的帮你帮助了不少的？
我觉得会是在我工作上的时候，我会更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如果我今天对于我的工作，我如果没有办法实践我想要实践的价值，比如说今天如果公司忽然说，你不准去接咨询，那我就可以就是很勇敢的，就是离开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它会让我很有底气。
哦，等一下，所以如果公司说你不能接咨询，我以为你要说很勇敢的把账号删了。
不会，我敢跟公司翻脸
辞职。哦，原来是这样。嗯，
对，
好，
那
就好，那就好，是正确选择。
一下自己的那个什么时间什么挖沟的这样子，
对，资源之类的。嗯，没错，所有的人就是不要忘记前面刚刚毛毛给我们的提醒哦，求职策略啊，离职策略啊，该怎么做？那刚听完毛，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其实一年我觉得也不算很长，因为有很多人是经营了好久好久，他搞不好都还没有在这上面有一些什么获利模式啊或代表作，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些成绩跟尝试已经是很厉害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已经也快要到节目的尾声了，最后呢就想要请教毛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个人品牌，就是除了可以帮你打造斜杠收入，但其实我有遇过一些同学呢，可能还是在校生，他们在做个人品牌的前提是希望可以拿来当作品集，但我蛮想要厘清的这个是，这个作品集是不是有哪些特定的职业限定，以及呢，如果我要用这个作品集做一个出发点来经营自媒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上的建议呢？
如果说他要把个人品牌当成一个作品集，其实他还是要先观察他目标公司的职务和文化风格。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们对于这个人员，对于这个职务上面的期待。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比较传统的公司，他可能不见得对于个人品牌会是加分，因为他觉得你不务正业。如果我今天虽然是一间传统的公司，可是我今天想要把我的服务推向社群，或者是就像比如说服装好了，就是想要走直播啊或是怎么样，那你如果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个人品牌，可能就会是很加分。所以不只是公司本身它是新的或者是旧的，它是大的或小的，还有一些是他们对于这个人来公司之后要做的事情。
哦，你能够为他创新或者是带来什么，或是为什么加分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也要是他有想要往这个方向，那你就会是刚好他需要的人。那有时候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在职务讯息很明确的知道这件事情之外，你可以在面试的过程中观察公司的风格，比如说他跟你谈话的风格，他是不是对于这种新的东西是接受度很高的，对，或是他甚至是期望，他一直问你说，你有没有这相关的经验， 对，这个时候你在呈现你自己的比如说个人品牌的作品，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你要先演练过你想要说明的内容，因为这个时候他可能是他第一次看到，然后他的眼睛可能是在注意看你的个人品牌，所以你更需要很精简明确的去表达，
就是你可以先准备起来备用，然后你观察到哎，他其实有兴趣再端出来给他看就对了，
没错没错，而且他会有那种惊喜感，就是哎，你怎么还有这个
surprise
类似像这样子。
嗯 OK， 那如果说是我真的从一开始在经营自媒体，我就是要做成作品集，那在内容上他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
他可能要先去思考的是这个作品集到底可以帮他展现的目标会是什么，比方说有些人想要展现的是我会行销策略这件事情，有些人是可能是美编排版上面视觉上的，那有些人可能是我对这个议题很了解哦，或者是我可能是对于这个受众是很了解，就是它是不同角度的，
像我就是一次全包啊。
对，有些人是全包所以你不需要交作品集给别人。
对啦，也是是我在看别人作品集就只是突然想要夸奖一下自己而已
没关系，这个球我也是接得到
OK 然后呢，
所以这个时候他再去思考说他经营这个个人品牌的时候他到底要关注在呈现哪一块，因为很多同学他其实是我发觉他们在作品集他就只是把他的比如说 IG 账号截上去，把贴文截上去，就这样而已，或者是他就会觉得我粉丝数很多或者是很少那就不敢放，并不是这样，他不是只是字面上的这些数字，他其实就是像一个专案，那你是怎么执行这个专案的，你的思考逻辑，你怎么解决问题跟那个成效，这才是重点。
对对，所以其实有些人就以为说啊我粉丝数很多啊厉害吧，或者说我粉丝数不多怎么办我不敢拿出来，其实那根本就不是重点。
对，没错没错，
面试官想看，我们想看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的 why， 你背后的目的，你是以什么为出发点。然后我觉得毛你讲到一个好重点，就是我之前好像从来没有跟粉丝说过，就是你如果要把个人品牌当做作品集，首先真的就是你要先想好你到底要展现的是哪方面的能力，然后你因为你很清楚你要展现什么能力，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呢知道要怎么样去表达这件事情了。
没错没错，比如说我今天虽然可能是经营假设是一个跟学生有相关的，但是我可能做的是生活类型，但我今天要去的公司可能是美妆类型，可是他们可能是开价的，或是他们锁定学生族群，虽然我做的主题不一样，但是也许我就可以打的是我对于这群学生年龄层的人我是非常非常了解要怎么去跟他们做互动的。可能也要留意的是像你的作品集其实常常也会透露出你的个人风格，比如说你的风格如果跟公司差异太大，以比如说设计来说好了，
对，
人家公司可能是什么清新啊那种淡淡粉粉蓝蓝的这种风格，结果你的是什么暗黑
黑暗系
系视觉系，那就先不要，就是你也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去了解你们之间
到底
落差。
不是，是你都在暗黑系了你还来投这个粉粉嫩嫩的那你也是有一点光也
得
怪怪的
嗯，
欸，说的很好，就是你在准备的过程中你自己本来就要先站在面试官的角度呢去看看去瞧一瞧你自己在写的这些东西真的有符合他理想值吗？哇，那今天一整个小时下来，哇，毛给我们太多太丰富的建议了，尤其是在求职这块，然后到一直到最后作品集要怎么做，都有很明确的建议，所以大家在听的过程中，相信也是笔记满满。那最后呢，也想要请毛来分享一下，刚刚你有讲到，就是你有那个线上课程嘛，然后还有很多资源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粉丝的，来来来，分享一下。
没错没错，我现在主要会可以提供给大家的服务就会是一对一的职涯专属服务，我到时候会放在我的那个主页的那个连结里面。对对对对啊，只是说因为我现在毕竟还是有正职的工作，所以就是每个月可以给大家时间可能就不是那么多，所以他之前都会公告一些比如说早鸟排队的名额，那大家就可以随时关注这个限动会有资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那个线上课程，它会是比较长的，就是有4个小时，然后超过20个单元的，包含履历，然后包含面试，包含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很多，其实是在履历之前的那些心态的调整，因为也许你这些东西是你不是卡在写履历，你是卡在更前端的这些想法跟思维。很多现在的求职课程其实讲的都是你要抓住人资的眼睛， 但是对我来说，我看到的很多是你心里面很不安定，或者是你心里面很多焦虑，那你要怎么去抓住别人的眼睛呢？你就会很容易变成讨好，或者是得失心很重。
是，哎，真的，
对，所以我才会想要先谈这一块，我们先把自己的状态稳定下来，那看见你自己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我们再进到履历面试这样子。
嗯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预约咨询跟毛的话，你们不用担心，不要很紧张，不要觉得咨询师听起来很恐怖就你们听这集就知道他很活泼好不好而且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背景我觉得相对真的在做这行好加分哦。那今天非常感谢毛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也会再把他的这个 Instagram 的一些相关的资讯还有课程相关资讯呢都附在这集节目的资讯栏。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就跟听众说个拜拜吧，拜
拜。
谢谢一直听完到最后的每一个你们，喜欢这类的内容记得按下订阅追踪，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来源哦。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s.style.cycle 或是私讯我和我分享你对这集内容的观点和看法，我都会很乐意回复大家的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